经理在台湾长大，所以我常笑他，他的第一个母语是台语。所以你们不相信的话，你们会台语的可以跟他讲他最喜欢的。我看他第二个文字才是国语，普通话，然后他的英文跟他的国语都很好。在1980年中的时候，詹姆斯从神学院毕业，其实啊，这个不应该讲，在他读神学院之前，有一段时间他是很反叛，很 rebellious， 很皮啊，但是最后神还是得救了他，所以他去念神学，念完神学之后，教授鼓励他要去一个教会做一些实习的机会。那他想他的心一路都是在华人的中间，所以就我们的教会有这样的福气，经理就在那个时候来我们中间做了 intern， 有几年的时间。那做完实习之后，我们就差派他一个人到台湾去做校园团契的工作。但是在这段时间，戴师母也是在 Boston 读音乐，我不知道他去台湾是第一次去回台湾之前，就是已经认得妮妮了，这个让你们自己讲。那后来教会的需要，接你回来再做我们英语的常务的牧师，有两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接你跟妮妮也结婚了。那后来等要拆台，他们一起到香港，也差不多有7年的时间了，虽然他们在香港已经有7年的时间，金宇的广东话还是不行，但是妮妮的广东话还不错。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詹姆斯。
谢谢孙维信弟兄的介绍，我想张长老，我还是收回以后不要介绍我好了。第一次被介绍是很皮的人。感谢主，神的恩典是足够我们每个人用，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改变也是何等的奇妙。我们这次很高兴，在暑期有机会回到美国，有差不多6个礼拜的时间，在这当中我们有差不多2个礼拜有机会回到 Boston， 这个礼拜天在这边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们见面，一起敬拜我们的上帝，也在这边分享神的话，下个礼拜我们有机会会到，这个 Low 的教会，在那边也跟弟兄姐妹们在一起，之后我们18号就要，去到西雅图，之后我们就回到香港，9月之后就有一连串的一些服事，孩子们也要进，本地的学校继续他们的学业，刚刚 Windsor ，提到师母的广东话不错，我想他应该会同意我的孩子的广东话不仅是不错，他不肯见的，我们的孩子不肯跟 Windsor 讲广东话。很高兴这次能够来到这边，看到许多的弟兄姐妹们，跟大家一起敬拜我们的上帝。在分享神话语之前，我想请师母来献一首诗歌《救主奇妙的爱》。 低头，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是的，让我们不仅是用我们的口来歌颂救主奇妙的爱，主啊，也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首歌颂你的生命。主啊，让人能够从不仅是我们的口，也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看到主，你是那一位召我们出黑暗入你奇妙光明之中，也让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宣扬，能够歌颂你在我们身上那无比的爱。不仅是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但愿你也帮助这一个教会，继续帮助这一个教会成为一个歌颂救主奇妙爱的教会。我们恭敬地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继续地带领我们在敬拜的当中，从你的话语里面，主啊，我们从圣灵在我们心中所给我们的提醒，主啊，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有所得着，也愿主你帮助我们，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力量，主啊，让我们不仅是做听道的人，让我们也能够做行道的人，因为你的话说，那听而去行的人才是有福的。仰望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若是有圣经，跟我一起再一次翻开到加拉太书第六章。今天早晨愿意跟大家一起思想的题目是耶稣的印记，耶稣的印记。我们今天会特别从第十七节来思想第十七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七节，保罗，神的使徒保罗，他这样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今天想从三个角度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耶稣的印记，从救恩的印记，从仆人的印记，以及从确据的印记。我想在周报里面少了印记这两个字啊，所以若是你要在周报上面看见我们给的大纲，你会发现在那边我们漏了这几个字啊。我们要思想这三方面：救恩的印记，我们要思想到仆人的印记，我们也要思想到确据的印记。一般的圣经专家对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七节提到他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大部分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有一些的圣经专家认为保罗在这边提到他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主要是指着他身上的的确确有一些的疤痕，有一些的伤，是因为他在传讲耶稣基督福音而得来的。当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当我们读路加在那边描述保罗的第一个行程、第二个以及第三个，我们都知道他在这些行程的当中，他遇见了许许多多的困难，他遇见了许许多多的逼迫。在这些困难、在这些逼迫的当中，他也被丢在监牢里面，他也被鞭打过，因此他身上就带着这一些记号，这一些因着福音的缘故所得来的一些疤痕。这些圣经的专家就认为保罗在这边主要描述他身上带着这样的一个印记，主要是提到他身上肉体上面的这一些疤痕。同时也有一些圣经的专家认为保罗在这边所提到的印记，不是单单从一个肉体的角度，其实更加的它是从一个属灵的一个意义来表达这一些保罗他自己身上的一些印记。今天早晨我就比较愿意从这一个角度来跟大家一起思想保罗他身上所有的这一个印记。 当然当我们思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我们能够了解到究竟这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能够反复的不断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我身上是否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今天你的身上，我的身上，有没有耶稣的印记？当然当我们看到保罗在这边提到他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其实这本身是一个非常稀奇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怎么说呢？我想若是我们熟悉圣经熟悉新约的话，我们会知道保罗原来不是保罗，乃是扫罗。他原来不是一位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乃是他是一位反对耶稣基督的人。使徒行传路加在第七章就让我们第一次见到这一位扫罗，他怎么样反对斯蒂凡所传讲的信息，他怎么样站在旁边看见斯蒂凡成为教会的第一位殉道者。之后在第九章我们就读到保罗或者扫罗怎么样带着一封大祭司所写给他的信，把这一封信就带到大马色，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去抓那些信奉耶稣基督之道的人，他要去抓这些基督徒，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来审判他们，来逼迫他们，要他们离开放弃这样的一个信仰。其实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他也很清楚地描述了他自己怎么样在还不认识主之前，他怎么样是激烈反对这道的一个人。所以当我们读到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七节，这一位扫罗说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印记的时候，我想我们可以停留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思想到神的恩典怎么样改变一个心里面这样刚硬的一个人的心，改变了他，不仅是让他不再成为一个逼迫教会的一个人，乃是一个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我们福音神的大能就是这样能够改变人的心，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我相信若是我们有机会，有许多人今天早晨也可以站起来，也能够见证神怎么样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文芝介绍我的时候，我想他是在寻找顽固这一句话啊，后来他用 rebellious， 我想差不多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神的恩典临到扫罗，把一个扫罗变成一个保罗。神福音大能的改变，我非常的相信，若福音不能这样改变人，不能改变人的生命的话，我不会做一个传道人。若是我们所信奉的福音不能在一个人生命当中带来这样，甚至用脱胎换骨这样的一个形容的话，我不会做一个传道人。但是我确信，我也确知，我们的福音是一个能够改变人生命的一个福音。也求神帮助我，不仅是自己经历到这样一个福音的改变，让我们也能够去传扬这一个福音的改变。但是究竟这一个耶稣的印记是什么呢？我们刚刚提到，首先我相信保罗在这边所提到的，所要指示教导信徒的，就是他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他身上带着一个救恩的印记。若是你熟悉加拉太书，会知道这卷书在保罗所写的所有的书信里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封信。我想也可以用是保罗所有书信当中最凶悍的一封信。我们知道保罗常常在写书信的时候，在新约里面他所有的书信除了加拉太书之外，我们都知道他一开头就是用赞美的话来夸奖这些信徒们，无论是在罗马 无论是在哥林多，无论是在以弗所，在腓立比，在帖撒罗尼迦，我们知道当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总是从我每逢想到你的时候，我心中就充满感谢，心中就充满赞美。但是我们知道加拉太书不是这样开始的，反倒他马上就责备，就指责这些信徒们。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保罗在那个时候，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那么样的凶悍呢？我想当我们读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就能够看见，当初当时的教会遇到面对到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呢？就是在福音上面有妥协，早期的教会我们知道有许多原是信奉犹太教的人，因这信耶稣就加入在教会的里面，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离开他们过去的信仰、过去的背景、过去的传统。因此当他们进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就看见他们不仅是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呢他们总是觉得他们也需要把在犹太教里面的一些规条也把它带到他们新的信仰里面。其中有一个教条或者一个传统是他们非常非常看重的，就是要遵守旧约的律法，要遵守摩西各个的一些条约。因此当他们进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常常不仅是要劝人信耶稣，他们也提醒他们，你们不仅是要信耶稣，你们也要遵守在旧约一切的规条。到一个地步他们这样说，你们若是单单信耶稣不够，你们也需要信从在旧约里面的这些许许多多的教条。保罗就面对到早期教会加拉太的教会就面对到这样的一个危机，这样在福音上面的一个妥协。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除了耶稣基督十字架之外，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站立得住的地方，唯有他的恩典，唯有他奇妙的爱。但是这些人进入到教会的里面，他们就传讲另外一个福音。因此保罗心中非常非常的着急，用非常厉害的言语来提醒这些信徒们。因此我非常的相信，即使在这边这个救恩的印记可以成为这整卷书的一个总结。为什么呢？他在提醒这些信徒们，唯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唯有这个十字架在耶稣基督身上，像我们刚刚所听的这一首诗歌，试看他头，他手，他足，唯有这些印记，唯有十字架的恩典和救恩，才能够真正的使人得救。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其实今天是不是也有一些人多多少少跟当时一些人的看法有所一样，他们所靠的不是这个十字架的印记，他们所靠的是种族的印记或者家庭的印记。他们认为因为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是基督徒，我的祖父祖母是基督徒，我也就是一个基督徒。虽然跟犹太人有一点的不太一样，但是这些犹太人他们总是认为因为他们的先祖是亚伯拉罕，所以因着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子孙孙，他们就是神所悦纳神所祝福的人。有的人所靠的是种族是家庭的印记。会不会在教会里面我们无形之中也认为我们这些宗教的热忱以及仪式也是成为我们的印记， 我们认为因为我们礼拜天来到教会，我们认为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的服事，在无形之中我们就仰赖着这一些我们为主所做的事情。我总是会想到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曾经讲过一句让我非常震惊的一句话，你会记得他遇到了一些人，这一些人跟他说，主啊，我们不是为你做了这一个，我们不是为你做了那一个。若是我们去看他们的描述，我们会发现他们所描述的都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你记不记得耶稣怎么样回答他们？耶稣说，你们离开我，因为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会不会无形中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把我们宗教的热忱化为我们所仰赖的、所依靠的？是不是在教会里面，或是正是在教会之外，有许多人认为可以靠一些功德，靠一些自己所做的一些事情，才能够真正的蒙神的喜悦？因此他们靠他们自己，他们做许许多多的好事，认为这一些能够在神面前累积许多的功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保罗在这边说，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他提醒着加拉太的信徒，他也提醒着我们，除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之外，没有别的印记是我们能够靠得住。约翰在启示录也那边提到，唯有那一些身上带着那羔羊印记的人才能够进入到神的面前。你今天，我今天有没有那救恩的印记呢？我们有没有那救恩的印记？记得在我们教会早早在推动的一一里面，我想洪长老很清楚，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最开头的时候所问的一个问题。或许在中国人当中，这个问题不是那么样的容易问，但是在这一个三元布道的这个教导的里面，我记得假如没有错的话，问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若是今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神问我们一个问题，我凭什么要让你进天国？我凭什么要赐永生给你？提出这个问题，听听对方怎么样回答，大概就可以知道他们信仰的了解是如何。应该记得没有错，救恩的印记，今天你的身上有没有救恩的印记？今天你所靠的是什么？你所夸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办法像保罗一样说，我其他的都不夸，我唯夸的是耶稣基督定他的十字架里救恩的印记。第二，仆人的印记，服侍主的印记。其实保罗在这边用这个印记这个词，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词，是在早期在罗马帝国他们所用的一个东西，或者所做的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奴隶的一个社会，因此你有钱你就可以去买卖人，你可以买仆人来到你的家里面来服侍。当你买到一个人的时候，你一定会在这个人的身上，你会焊一个记号，你会把一个记号放在这个人的身上，让这个人也清楚知道他是属于谁的。若是他跑掉的话，就可以凭着这样的一个记号把他归回给原主。我想今天我们大概已经不再做这样的事情了，至少不是在人身上做这样的一个记号， 有可能我们在一些动物的身上仍然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们在四川的南边有一个扶贫的一个工作，我们在那边希望能够帮助当地的人从他们的贫困当中，他们能够有提高生活水准的一个现象。我们就在那边开始了一个养羊戒羊的一个计划。那我礼拜五晚上稍微分享到了这一方面我们所在做的一个工作。但是这些养羊的人，当他们拿到了他们20只羊的时候，他们会马上在这个羊上面，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记号，免得他们的羊跑到别人的羊群里面就不知道了，也找不回来了。有可能我们到美国的德州养牛的地方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东西。保罗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词来描述在他身上的这个记号。而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被提醒，我们不仅是蒙恩得救，我们不仅是有这一个救恩的记号在我们的身上，因着耶稣基督，因着我们每一个人是因他的宝血所被赎的，我们就不再是自己的人，乃是我们是属于主的人。不仅是我们是属于主的人，我们每一个人也要有一个服侍主的一个心，一个心愿。我们愿意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摆上。保罗说，我身上带着一个仆人的一个记号。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在我们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保罗特别声明他身上带着这一个记号。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所面对到一个极大极大的危机，就是我们的信仰常常只是单单停留在知识上面而已，单单停留在知识上面而已。常常我们的信仰，我们很能够讲。我不晓得你会不会同意这样的一个说法，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是不是也有同样的一个现象？我知道，在我的生命当中，的的确确就是如此。我们很能够讲或许我应该说我很能够讲，但是究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身上那最切身的那个部分，是不是同样的我们也看到一个服侍主的一个记号在我们的身上？我觉得一点都不意外，耶稣基督出来服侍的时候，你会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派了他的两个门徒跟随耶稣基督。记不记得当他们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转过来问了他们一个问题，你们要什么？记不记得这两个门徒的回答是什么回答呢？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拉比你住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你在搞户口调查？你为什么要知道我住在什么地方呢？但是若是我们往下看的话，我们发现一件非常非常特别发生的一件事情，他们就与耶稣同住了半天。从那个半天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就认出耶稣是他们期待已久的弥赛亚。讲到这里，我心里面非常的惭愧，因为我相信一个人要住在我家，大概所需要的不是半天而已，一天、一个礼拜、一个月，或许更长，他才看得出我们的不一样，他们才看到我们是服侍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保罗在这边说，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提醒着我们， 我们是要带着这样的一个仆人的一个心态来服侍主。其实在这七年的当中，在我们服侍的岗位上面，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事情不断的发生。我想有一些人知道，我们过去七年所投入的其中一个工作，就是要动员基督徒透过他们的职业去服侍主，透过他们的职业去服侍主。因为我们在今天的宣教当中，我们看见一个现象，若是我们单单看亚洲的话，我们发现有 80% 的人口是居住在宣教师所不能公开去的地方，80% 的人口是居住在宣教师所不能去公开去的地方。或许有的人会觉得这些地方就是关闭的地方，但是我们发现不然，这些地方不仅是没有关闭，这些地方是开放的。是的，有可能他们不欢迎代祭中牧师，但是他们会欢迎基督徒去到他们的当中，在那边生活，在那边工作，在那边为主来做见证。我们常常提醒我们的同工，当我们去的时候，我们绝对不是带着一个骄傲的心，我来了，我有好几个 PhD， 你站在一边吧，让我好好教教你吧。我们发现不是这样，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做不出什么工作来，我们影响不了什么人。你知道我们的影响力是从何而来吗？我们的影响力是从谦卑的在他们的当中，愿意不是受到他们人的服侍，乃是我们去服侍他们。我们其中一个工作是在四川的南边，有一个地方叫凉山，大凉山是一个自治区，是一个彝族的一个自治区，在一个地方到山里面一个小城市，名字叫昭觉。我们在那边有好些的同工在那边投入工作，我每一次去到昭觉的话，我一定会去看望我们在那边的同工。我每一次去，我大概第一个站就是去看望我们在那边的两位姐妹，有一位是从菲律宾来的，有一位是从这个台湾去的。他们在那边服侍，在那边在做医疗的工作，在教英文的工作。我为什么都会去到他们那个地方呢？因为我很喜欢进到他们的客厅里面。因为一进到他们的客厅，在他们的墙壁上门的正对面，他们就有贴出两个字来，我想是他们每一次进出他们所住的地方给自己的一个提醒。而我去的时候也是带着一个同样的一个心思，求神你也借着这两个字来提醒我。我喜欢那两个字到一个地步，我本来想把它拿来，后来实在是不好意思，所以我就请写的那个人也替我写这两个字。两个字很容易讲，但是要活出来需要神给我们的力量。这两个字是什么呢？舍己。舍己，一个服侍主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是从舍己开始。会烧起来啊，对不起，就是有为在替我写两个字，大概写的没有那么漂亮哈、啊。仆人的心，我相信这不单单是让我们能够在四川，能够在中国，能够在哈萨克斯坦，能够在香港，能够在澳门被主所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做仆人的心？我们有没有做仆人的心？我们身上有没有那样的印记？你知不知道在14、15世纪，可以说在我们信仰当中第一批出去宣教的，他们是从 莫拉维亚的弟兄会而来的。你知道他们怎么去做宣教？非常的可怜，在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公开的出去做宣教，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把自己卖掉，成为一个奴仆，成为一个奴隶，去到这些地方，在这些地方设立教会，开始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当然我不是说今天我们要做同样的一件事情，把自己卖掉，但是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印记在我们的身上，一个服侍主的印记，仆人的印记。第一，我们看见救恩的印记；第二，我们看见仆人的印记；第三，我们在这里也看见保罗提醒我们，他身上也带着耶稣的印记，是一个确据的印记。他在第十七节他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都不要为难我。保罗在那边用的字也是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你会记得有一个女人，她带着一个细贵的一个真拿达香膏要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的门徒就兴奋，就愤怒的，就难为着他，对他说，你为什么枉费这样的一些东西呢？这个难为就是保罗在这边所说的，没有人不要再搅扰我。为什么呢？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我们可以感觉得出，这一位保罗他虽然遇到那样的一些困难的时候，但是他心里面是那么样的笃信，他那么样的确据，没有一个东西能够使他与耶稣基督的爱所隔绝。当然就如同我们早一点所提到的，这一些假的老师进入到他们的当中，再传一个不是福音的福音。他们说，若是你不做这个，若是你不做那个的话，你就不能真正的蒙恩得救。因此有一些人说，保罗你没有这样做，保罗你没有那样做，因此你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你不是一个真正蒙恩的基督徒。他们混扰了许许多多的一些信徒。其实今天我们在中国的福音工作上面，尤其在家庭教会，我们也看见许多类似的一些危机。有一些老师他们进入到一些信徒们的当中，他们在传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一些道理。你们有没有读圣经？你们有没有读到耶稣基督怎么样受洗？当他受洗的时候，有一个鸽子就降临在他的身上。若是你受洗的话，你没有鸽子降临在你的身上的话，你的受洗就不算了，你要再受洗一次。我不知道发明这个道理的人，他自己受洗的时候有没有一个鸽子降临在他的身上。好像我们教会再过不久也有受洗，是不是啊？我不晓得上面有没有养一些鸽子。我们笑，我们会觉得怎么可能有人还会相信这种歪理。但是我们很容易受到搅扰。若是我们没有辨别真理的基础的话，一个人在那边讲一些很让我们服服的一些道理的话，有可能他所传讲的不是真正的福音，而我们就被他所骗。我就认识了一个弟兄，一而再再而三的受洗，一直都没有看见一个鸽子，到了最后面他放弃了这个信仰，何等可惜的一件事情。其实有更多的一些悲剧是出自于这样的一些问题，搅扰。保罗所面对到的是这样的搅扰。但是我想，或许今天你我所面对到的不单单是这一方面的搅扰，我想多多少少我们也会因着我们的环境而受到搅扰，我们会因着我们所遇到的一些事情，我们的信心就有所的摆动。 就像门徒们一样，你会记得耶稣很清楚地对他们说，我们到海的那一边。耶稣其实也跟着他们在船上，但是当他们在船的上面，当风吹雨打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他们的心里面就开始怀疑了起来。他们摇醒了耶稣，说，主啊，我们快要死了，难道你不顾我们吗？我们的环境会常常让我们受到搅扰，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求主帮我们，给我们在生命当中的一个确据。没有一个东西，没有一件事情能够使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的爱隔绝。我知道这样讲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想到旧约的例子，我想到早期的约瑟，你会记得他自己被他的兄弟们所卖到埃及，进入在埃及的里面，他也被误会，被丢到监牢的里面，在那边关了几年之后，神很奇妙的就把他带出了监牢，把他提拔到法老的右边。你会记得在创世纪第五十章第二十节，约瑟讲一句话，我觉得求神帮助我，常常用这一节来提醒我，我把它称为 50-20 principle， 第五十二十的这个原则 principle 怎么说原则，五十二十的原则。约瑟怎么说？你们做这件事情，他向着他的兄弟所说的，你把我卖到埃及，你们做这一件事情是什么？是出于恶的。但，哎呀，我觉得那个但，圣经里面好几个但哈，我哪一天要好好把它都整理出来哈。爱，神透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做出了一件美事来，存留了你的生命。我想到新约的一个例子。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有可能有一些人听过这个见证，听过这个故事，有一个传道人曾经被问，他到天堂要向神提出第一个问题或者第一个请求是什么。有一位弟兄就来问他的牧师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当主把我们接到天家的时候，当我们站在主面的时候，当然我想我们要回答很多的问题，但是若是我们有机会问出一个问题或者提出一个请求的话，我们会向他求什么？有可能你满脑子就是一些问题，你在一辈子你想不通的，让你很困扰的，到了见主面我一定要问个清楚。前天跟 Pastor Chuck 在讲话的时候，他说即使有很多问题，我们到了天上也不会想去问。这个传道人想了一想，他就说，我会这样做，我会请上帝把保罗跟希拉叫到我的面前。做什么呢？这个信徒对圣经不了解，保罗跟希拉有什么特别呢？这位传道人就说，我希望能够听他们的二重唱。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记不记得保罗跟希拉去到了腓立比，在那边传了福音之后，他们受到了鞭打，他们受到了误会，就被丢到监牢的里面。若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他们的脚中，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相信我自己的反应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反应。我想我会有很多的埋怨，我也会很多的不满。保罗跟希拉却在做什么？在深夜的时候，他们唱诗赞美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不就是确据的印记吗？让我们能够在吃的就是一个监牢里面，神也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确据给我们，把一个唱诗 赞美神的一个确据给我们。我不知道今天你所面对到的困难是什么，在你的家里面有可能是亲人遇到了一些的困难，遇到了一些的疾病，你在生命当中，你在你的工作里面，你遇见了一个极大的挑战。我不知道，但是我能够肯定的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是一个能够让我们不仅是在平顺当中唱诗赞美神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也是能够让我们在监牢里面唱诗的信仰。这次来美国，刚刚到美国的时候，有几个教会蛮紧张，邀请我们去到他们的当中分享。主要的原因就是教会仍然还有一个隔离的一个政策，所有从台湾、从香港去到教会的一定要隔离，自行隔离10天才能够参加聚会。我们头一个周末就跑到朝东淑英的家里面，我想有很多人认识，他们前几年是从这里搬到圣地亚哥，结果我们住在他们的家里面，使得朝英那个礼拜天不能去做礼拜。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一些从香港来的人有接触所以他要自行隔离10天。后来我去他们的教会，我半开玩笑，我说我很遗憾没有戴口罩来，把口罩给你们都戴因为那一天讲到我当然不能戴我担心你们因着我被感染到，所以你们都戴口罩，我就不需要戴口罩了。从四月，从三月底，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遇到这样的一个瘟疫，我想对我们有很大的震撼，对整个社会带来一个极大的一个震撼。在这当中，有一位姐妹的见证是非常的感动，也是非常的震醒人心的一个见证。她的名字叫谢婉文，她是一个医生，在年轻的时候她在香港念书，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学生。从中文大学医学院毕业之后，他就被派到屯门医院去那边做医疗的工作，有差不多10年的时间他在屯门医院在工作，从1993年。他在1995年就认识了他未来的配偶，他的先生。几年的交往之后，他们就结了婚。在他们的婚礼上面，他们唱了一首诗歌。这一首诗歌呢，名字是叫《雨后必有彩虹》，彩虹的约定，彩虹的约定。结婚之后1年半，在我们没有办法解释、没有办法明白的情况之下，他的先生就得了血癌，就把他接回天家。在他们的追思礼拜，在他的追思礼拜，他先生的追思礼拜里，如同他们的婚礼上，他同样唱了这一首诗歌《彩虹下的约定》。2003年，谢婉文医生自愿进入到得 SARS 的非典病人当中来做治疗的工作，他自愿去服侍这些得到这个瘟疫的人的当中来帮助他们。没有几天，他自己也染上了 SARS， 也染上了非典。40天之后，被主所接去。在他的追思礼拜里面，再一次 他唱了这一首诗歌《彩虹下的约定》。在他的追思礼拜以及之后，我想对整个香港有很大很大反思的机会。我想在这其中最让许多人反思的是一句话，我们人的生命不是在于拥有多少，乃是在于付出多少。这首诗歌的歌词是这样：我空虚的心灵终于不再流泪，期待着雨后芬芳的彩虹，诉说你我爱的约定。我不安的脚步终于可以停歇，主你为我摆设了生命的盛宴，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彩虹为证，千古不变。我要歌高歌为生命喜悦，万物歌颂你的慈爱，大地诉说你的恩典。在谢婉文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个确据。虽然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他期待着那一天被主接去，不仅是与他的先生再次见面，也与这位赐给他有福确据的耶稣基督一同相会。救恩的印记，仆人的印记，确据的印记。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早晨从短短的一句话里面，你提醒着我们，如同保罗一样，在我们的身上也要有那个救恩的印记，也要有那个仆人的印记，更加的也要那个确据的印记。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教会拥有耶稣的印记。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